这个尽得济缘，就是我们自信本具的啊，这个清净德能全体显现啊，所以得到了圆满。那么圆满以后呢，啊，就跟佛呢就完全的平等了。所以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啊，这个只有佛教啊，你将来修行成就了以后，可以跟教主啊，可以跟佛呢是平等无二的，其他宗教呢都不是。所以说从这个学术上的这个概念来讲呢，严格来讲，佛教呢不能划归于这个宗教啊，所以它跟这个学术意义上的这个宗教呢完全不同啊，它可能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所以从根本的这个教理教义上面来讲呢，不能把它划归于宗教啊，它是不单纯的是啊心理的这种啊寄托和依靠，最主要呢是啊智慧的开解啊。所以说这是佛教本身呢它的特别之处啊。那么我们自信德能全体显现了，下面染患是己，染呢就是烦恼啊，患呢就是因烦恼啊起惑造业所承受的种种的苦果。哎，那么业因没有了，苦果没有了，那么最终呢就得到圆满了。寂呢就是寂静，不会再起现行了啊。所以这是究竟成佛的境界啊，荡荡涅槃城。荡荡呢也就是浩瀚的意思啊，也说我们成佛了以后啊，所谓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整个虚空法界呢就是一个自己啊，一切诸佛是我们自性佛，一切众生是我们自性众生，一切世界是我们唯心净土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佛呢，在这个宇宙法界当中能够了知一切，能够通达一切，都是自己，哪有不了解的呢啊。我们世俗讲这个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人心隔肚皮啊，隔个肚皮就不了解了。可是佛陀呢证得了清净法身，整个虚空法界就是自己，所以说浩瀚没有边际啊。所以说荡荡涅槃城是讲成佛之后的啊这种境界啊。我们现在啊这个众生呢因为有分别所以说它就有局限啊，因为有种种的业果，所以它不得自在我们看不同的众生呢它有不同的活动范围我们这个看这个米缸里面的这个虫子可能它进去一生它那个活动范围就那个米缸它可能这个世界之大不过这个米缸而已啊。我们过去学课文是这个青蛙坐井观天啊，天就那么大一片，因为它从生到死它就在那个井里面，所以说它不可能知道外面的世界啊。我们人类的众生呢反正现在的能力也只能打到在这个地球上活动活动啊，还跳不出去这个地球，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个环境 啊，还在探索啊。那么天人呢，啊，有神通的呢，他就能超越这些局限，哎，他可以到啊这个地球之外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看佛经里面讲这个转轮圣王啊，四大部洲啊。那么转轮圣王他还有四个等次啊，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啊，这用这个来形容他们四个的德行不同啊，威德不同，所以管辖的范围不同啊。四天下啊，这是金轮王。那么其他的铁轮王只能一天下啊，二天下、三天下、四天下啊，不同的福报、不同的这个果报，它有不同的活动范围啊。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啊，有的佛国土呢啊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哎，有的是两个、三个啊，千个、百个，唯有阿弥陀佛呢没有边际啊，无量无边个三千大千世界，哎，也就是说十方尽虚空遍法界都是阿弥陀佛教化的范围。所以我们称西方极乐世界为啊一真法界啊，就是因为经典上所讲的这些道理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非同寻常，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啊，立刻呢就花开见佛，悟无生啊，就跟宇宙啊这个就证得法身啊。所以法身呢，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自己。所以说基于尽虚空遍法界呢啊为他的这个啊空间范围。所以这里讲荡荡涅槃城，是真的是自在了。我们现在众生业力所感，被业力所牵，各有各的业力，所以各有各的活动范围。真正彻底解脱了，没有了这样分别了，那么你也就没有障碍了啊。所以说这尽虚空遍法界啊，所以说荡荡涅槃城，这显示成佛之后的这种境界啊，也显示这个涅槃之后的这种解脱和自在啊。那么这是讲因法哎而去除了自己的烦恼，解决了自己生死轮回的痛苦，哎，最后证得了究竟的解脱啊。那么我们啊再往下看，下面一段啊，就是力无不张，臂无不竭，唤呼其大名。理呢，就是虚空法界呢啊，这个诸法实相之理啊。所以这个诸法呢，就是指事出世间一切法；实相呢，就是事实真相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真理啊。所以理到这个时候呢，理无不张啊，就是法界之理呢，通通呢通达明了了。彰呢是彰显啊，就是没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彻底的通达，没有障碍。我们世间的众生啊，处处都是障碍，处处都是啊，这也无法理解，那也无法理解啊，整天呢啊，觉得自己很委屈，哎，觉得自己不如意啊，到底为什么这样呢，也不知道。太多的不明白，太多的不理解啊，甚至总是感觉到，哎呀，我对人也挺好了，别人怎么这样对我啊， 我们大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实际上大家处处都有障碍，处处都有很多不明白。你不明白，你就会想错，你就会看错，你就会做错，然后呢，恶性循环，祸业苦，起祸造业，受苦。那么一般的就是一苦呢就更愚痴，然后就更造业更苦，这就是娑婆世界的这个不息的轮回啊。我们看世间为什么有一句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因为对他来说他比别人差，他想要争取到更多，他越这么想争取更多，他越迷惑，越搞不清楚状况，甚至呢不择手段，那么就造作罪业，造作罪业你不就做得更深了吗？所以这就是我们众生为什么无始生死以来还在这里轮回，原因在这个地方，没有智慧。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迷惑颠倒，都是不明白，甚至佛告诉你的道理你还不能明白，你还不能相信，你还不能一教奉行。所以我们学佛也是这样的，你真正对佛法理解了，认识到佛法的殊胜不可思议了，你肯定会去认真的去修学，认真的去依教奉行啊。我们有时候感叹说，哎呀我们这么好的道场，这么好的环境，为什么来这个学习来修行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少。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大家的智慧不足，过去生当中有一些福报，有一些善根，有一些慧根，所以这一生遇到佛法还蛮亲切的，但是呢你的智慧不足。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还是迷的，所以说你这个善根和这个慧根它维持不久，你这个智慧呢不能不断增长啊，增长以后你才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所以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间，唯一的就是教我们众生的要开示悟入佛子之见，让我们要悟道啊，要成就啊。你不觉悟的话永远都不能解脱。所以《华严经》里面讲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你想要成就佛道啊，想要在佛法当中得到成就，得到解脱，智慧是第一位的，任何时候呢都不能缺少了智慧。从你学佛之初一直到圆满成佛，都是以智慧为根本。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说是文殊菩萨是过去七佛之师，这个七呢不是一个数字，七是代表无量啊。从事上来讲，文殊菩萨是过去龙种尊王如来，他早就已经成佛了，那么现在示现菩萨身啊来度化众生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观音菩萨也是过去正法明如来，所以说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间度化众生，那么其他的佛菩萨都来护持，都来拥护，让这个佛法呢能够得到更好的弘扬，让众生能够更好的这个 学修啊，得到度化。所以说文殊菩萨是过去七佛之，说明过去一切诸佛都是以智慧为根本的，都是以智慧为师的，没有智慧没有办法得到解脱，没有办法得到成就。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没有做别的事情，从他成道一直到涅槃就是讲经说法，并且呢以身作则示现给众生。所以说个通达诸法实相，通达这个世间的这个真理啊，这是第一重要的。你没有智慧你不可能修行成就，你只能继续的流转堕落。所以说这个立无不彰啊，哎，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闻法修行，哎，这个究竟之理呢已经彻底的通达明了了，哎，证得法身，哎，必无不解，必呢就是迷惑颠倒，哎，就好像天上的乌云一样把太阳光遮蔽住了，所以说我们没有光明啊，必无不解，就到这个时候呢所有的障碍所有的迷惑全部都得到了解决，没有一点障碍，没有一点迷惑的地方，没有一点不通达的地方。幻乎其大名，幻呢，哎，我们讲容光幻法，是显示这个光明的大，哎，幻乎其大名，这个时候呢智慧的光明呢全体显现。所以这都是法的功用，如果没有法作为引导，我们众生呢永远都是在迷惑颠倒当中。所以我们要皈依法，而且这个法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这个法是宇宙当中本有的这些这个不变的真理，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出来的，而是释迦牟尼佛悟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讲本觉本有，那本来就是这个啊，不是因为我们悟了它就有了，我们迷了它就没有了。宇宙间的事实真相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只是我们觉悟了明白了。所以说啊，这是我们哎通过修学这个法啊，最后真正的得到了究竟的大智慧。所以在佛法当中这个法呢是至高无上的，法是根本。所以在任何地方啊，对这个经典的这个尊重呢也都是第一位的。你们从我们寺院这个格局，大家看每一个丛林里面最后面的殿，最高的殿都是藏经楼，这就说明佛法的经典和智慧呢是至高无上的。佛也尊重法，因为佛也是因法而悟道成佛的，佛也是悟到了这个究竟不变的诸法实相。所以佛的经典呢都是在啊开启我们的智慧啊，展示这个诸法实相。虽然这个佛法到了高的境界的时候呢 立言语相、名字相、心缘相，这些相呢都是虚假的。但是要度我们这些众生的话，没这些相还度不了。所以佛最后在法华会上讲了，啊，如来出现世间呢，只说了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佛最终要讲的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啊，一实相。所以说我们讲法印，讲三法印，啊，那是全教。一法印，那才是究竟。一法印呢，就一实相印，印呢就好像是什么印章一样，印信。啊，你这个讲的道理跟这个三法印吻合，跟这个一法印吻合，那说明是正法；如果跟三法印、跟一法印讲的不吻合，那绝对是邪法。啊，就好像我们，哎，比如说签个合同要盖章、盖印，印什么？印就是确认这是真的。啊，你没有这个印盖在上面，他可以说这是假的。而且这个印呢也有人模仿，现在呢都还有防伪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要保证它是真实的，印证这个是真实的。如果没有这些，那可能就是假的。所以说啊，在佛法当中，法是第一位的。所以以前啊，有的同修呢在布置佛堂的时候啊，有的人呢把经书呢垫，为了把佛像抬高，把它放在佛像下面，这是大错特错。啊，经书应该是放在佛的，如果说你是一个空间比较小啊，你是书柜里面供佛，那你佛的头上面应该放经书。我们这里讲的经书呢，讲的是经文的原文，如果是后人解释的，最好还不要放在上面。哎，因为后人的解释有可能有偏差。尽管说我们开经记里面讲的是愿解如来真实义，但是真正能够哎完全跟佛那个说的啊，理解的真正没有丝毫偏差的，那是大菩萨。哎，我们所说的正法身，哎，破无明正法身的大菩萨，那才是不会有偏差，他只是不圆满啊。因为破无明正法身，他法身呢有41位法身，还要通过修行不断的去证。但是他认识不会错，啊，只是不圆满。所以说啊，这是讲这个我们这个佛的头顶上呢可以放经书，啊，但一定是佛经的原文。哎，如果是有祖师大德注解呢，那你就放在侧面，哎，高的地方，你不要放在低的地方，啊，这样显示对法的尊重。啊，对佛菩萨的恭敬，啊，那么印光祖师也讲过，啊，一分沉静就得一分利益，啊，十分沉静就得十分利益。我们有时候现在很多人呢，修行呢就越级了。学了一点大乘佛法，就觉得哎，这个不要着相，哎，心里有就行了。其实从道理上来讲没错，但是你没到那个境界，你要那么去做了，你就错了。所以说，要根据你的境界去。来用你的方法。 所以说过去祖师大德啊，教化众生的释迦牟尼佛也是观机斗教啊，应病与药，你是什么根基就教你什么法，你是什么病呢，相应的就给你用不同的药。如果你的境界没有达到这个层次，他不教你这个方法，又教了对你有害处。所以说我们大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呢要脚踏实地啊，不要觉得哎这些呢可以忽略不计，那就麻烦。佛法讲中道啊，不能执理废事，也不能执事废理。偏于任何一边，那都不是佛法。所以说我们在啊这个悟理的时候呢，同时呢要把事修啊事项上的修行也要跟上。我们的沉静表现在哪里呢？就表现在这个事项上嘛，就表现在你的身口与三业之上嘛。你说你有沉静，结果对三宝都不恭敬；你说你有沉静，你经书乱丢，你的沉静在哪里？所以你内心那个功高我慢，内心那个愚痴无明是遮掩不住的，一看你就实际上啥也不懂啊，自以为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实际上一无是处。我们看看祖师大德，越是智慧高的人，越是境界高的人，越是脚踏实地，一丝不苟。所以说我们大家呢，哎，也要这样去学习啊，因为你是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哎，你处处都啊这个认真去对待的话，你就会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等这个良好的习惯养成了以后，你就习惯成自然了，到那个时候你想错也错不了了。就像孔子讲的啊，人生呢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呢就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他想达到这个境界不容易啊，那是一生的历练是吧，六十年的历练才达到这么个情况。哎，习惯成自然，你全是好习惯，一点坏习惯都没有，所以你虽然随心所欲了，但是也不会犯规矩，也不会做不该做的事情，也没有不合乎规范的这个言行举动。大家想想这是一种什么境界。好比说我们这个人从小父母教的，你不能骂人，不能说脏话，他一生就这样，从他嘴里面说一句脏话真的很难。同样一个道理，你从小把这个坏习惯养成了以后，你知道了，哎呀我这个错了，想改太难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一定呢要把这个坏的习气呢要认真的去改，把这个好的习惯呢要认真的去培养。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不断的进步，将来在你修行的过程当中才不会给你造成障碍。但是往往在我们现在啊众生的这个身上呢，也能看见他大大的好处优点，同样呢在他身上也有很要命的缺点。 所以我们大家不能因为自己有一点优点就把自己的缺点呢忽略了。世间人家做一个君子，人家都严格要求自己啊，言语行为啊，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这个礼是什么？礼就是规范，人世界的规矩。我们佛法要出世间，要做圣人，要成佛，你说你连一个世间的这个君子都不如，你还想成佛，有那个可能吗？所以说这些修行的事情呢，一定呢是要一丝不苟的去做，而且你会看到一丝不苟的去做你才有效果。如果说你没有认真一丝不苟去做，没有效果，或者效果不明显，或者这会儿有效果过会儿就没效果了。这就是什么？你智慧的力量不够强，它不能相续，过一会儿呢就被你那个愚痴就干扰了，就障碍了。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大家啊一定要能从小处着手，从小处着眼，一点一点的去完善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成就自己啊。这个世间的圣人教我们，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但是我们世界中往往是相反的，老觉得在小的好事，哎，快那些小事情无所谓啊，或者是哎那个事情不值得我去追求，不值得我去做，结果呢就错过。同样一些小毛病，哎，这算啥呀？这小毛病不要紧，但往往坏事呢就坏在这些小的问题上。啊，古人讲了，这是一个拦河的大坝，它之所以溃地，可能就是那个蚂蚁洞，就把这个大坝就垮了。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修为，我们处处来完善自己，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呢去造作恶业，不让自己迷惑颠倒，就等于是拦坝嘛，挡住，结果一些小的事情你不注意，结果呢就从这个地方就出问题，最后呢功亏一篑，全军覆没。从另一个角度再讲，你想想，有时候我们大家平时是不考虑这些问题，有时候你想想，你连这些小事情你都做不到，你想成就大事情有那个可能吗？你连十斤都拿不动，你要扛一百斤有可能吗？所以说我们大家呢真的啊，修行的过程当中一定呢要从基础脚踏实地的去修，步步为营，把基础扎得牢固扎实啊，你退也不会退到哪里去啊，根基扎得稳啊。如果根基扎不稳啊，遇到一个大的境界呢可能就彻底摧毁了啊。可能平时啊，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从小的时候啊，家里面这个父母宠着，爷爷奶奶宠着，然后在家里一帆风顺，一点障碍没有啊，完全是温室里面长出来的花朵，哎，挺漂亮。可是经受不住风吹雨打， 所以一离开这个家庭，一离开父母，一上学，好了，这也受不了，那也受不了，这也不习惯，那也不习惯。你看看现在这个，越是发达的国家，自杀率越高。我们看过去的小孩子，啊，在街上能跑的时候，父母就放开，就这里跑，那里回来吐迷吐吐脸的，啊，那也出不了事儿。哎，甚至小朋友哎打得鼻青脸肿的也没事儿。到最后很坚强，哎，一抹眼泪又笑了。啊，现在的大家看看，动不动受不了了，动不动不想活了，动不动觉得没意思了，这什么原因呢？就是从小没有这些锻炼啊。一下子给你境界来了以后，你怎么受得了？那肯定只有死路一条啊。我们修行也是这样的，你在现在这么平淡的社会世间，哎，也没有战争，也没有什么很强烈的这种冲击的这个大的这个外部的恶劣的环境，你都不能安心在这里念佛打坐，要是外面炮弹飞来飞去，你还能坐得住吗？无量寿经里面讲了，即使大火满三千，尘世愿力亦能超。佛经上面是这样讲的，你有那个，你能超得了吗？一点小境界让你六神无主了，哎，让你心都乱成一团糟了，你还想能定得住？你想还临命终时一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哪有可能啊？所以说这个智慧呢是第一位的啊。我们大家处处呢要尊重法，因为佛也尊重法，我们将来的一切成就都是因法而来的。法是智慧的源泉，法是我们成佛的最根本的因，没有法不可能出世间的。所以我们要皈依法啊。所以我们佛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依教奉行啊，这叫皈依法啊。皈呢是从自己以前迷惑颠倒回头，依呢是依靠啊。以前我们想错了看错了学错了，现在知道那是黑路一条啊，然后呢现在回头找光明大道，哎，所以依靠佛法能够让我们得到啊这个究竟的解脱，然后得到大智慧啊，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幸福。哎，皈依啊，我们看经典常讲是皈命理，皈依的时候把命都交给佛法了，全身心的依靠，因为我已经彻底认定了佛法绝对真实不虚，佛法绝对不会领错我，佛法一定能够带着我得到真正的解脱，得到真正的幸福。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你才可能死心塌地的一心一意的不折不扣的去学去修去依教奉行，这才叫真正的皈依法。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发愿啊，尽行受皈依佛啊，尽行受皈依法，尽行受皈依僧。所以尽行受呢，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以三宝呢为依归啊，宁舍生命，终不皈依外道天魔。 你要我的命，我也不会改变我的信仰；要我们的命，我也不会跟着邪路去走。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皈依的这个分量有多重？不是说只举个行个仪式啊，然后呢，皈依了以后呢，根本没往心里去啊。该相信外道，相信外道啊，该去找大仙儿就找大仙儿啊。那你到底是佛弟子还是仙儿弟子？没有真正的皈依，那你又怎么能够得到真正的成就呢？我们皈依的时候会跟大家讲，皈依呢是佛法修行的第一步，你连这个第一步你都扎不稳，你还想进一步的去得到大的成就，那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佛法修学这个三皈依的修学是最根本最根本啊！如果你对佛法这三宝的信心啊不能够坚定的话啊，不能够认真去依教奉行的话，一生当中怎么修都没用啊！甚至啊，有的现在所谓的是二宝弟子，你翻遍佛的经典里面都是三宝，没有二宝，所以说就可以肯定二宝不是佛法，你已经走偏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在家人啊，也跑出来好像是啊代替这个出家人，甚至有的还给人家皈依啊，甚至还有的前段时间我看那个还有给剃度啊，简直是末法时期，这就是群魔乱舞。打着佛教的旗号，穿着佛法的衣服，干的全是破坏佛法的事情，举的是正法的旗帜，行的全是魔的勾当。所以佛在三千年前就讲了，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大家现在举目望去是不是这个情况？现在这个网络发达，所以大家为了让自己清净，尽量的不要去看它，没必要的不要去这个网络这个上面这个东西，实在是没有几样好东西。大家去分析，我们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被这个网络已经戕害到什么程度，不务正业。我们过去上小学的时候呢，墙上贴的标语都是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啊。现在呢，有谁还珍惜这个时间和光阴啊？自己生子养自己的父母放那不孝顺，等着父母孝顺啃老族啊，啃到你死为止，这不就不务正业吗？该尽的人的该尽的人事你不尽，该尽的孝道你不尽，然后整天抱着个电脑浪费光阴，打游戏能当饭吃啊。所以说很多正事儿没干，迷呀、啊！其实人家很多人已经很明显告诉你了，你还要迷那就没办法。什么球迷呀、影迷呀、什么什么这个这个迷那个迷的，人家已经告诉你了，你要搞这个就是迷。但是还是有啊，这个大量大量的人去迷，那你有什么办法？ 所以这些什么都是魔啊。所以说并不是他不成就，是被这些魔障碍住了。我们看这个新闻里面说的这个小朋友打游戏三天三夜不睡觉，最后爬能死掉。我们念佛要是能够念到那个程度啊，一心不乱三天三夜不睡念佛，肯定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平常讲，哎呀，我这个念佛怎么也不得力，念佛不是你做不到，你真正没用上那个功夫啊。人家小朋友都能够这个上网入这个上网三昧，是吧？我们念佛为什么不能入念佛三昧？所以说，不是说不能，而是不为呀。你不去做呢，有什么办法？那正事儿不干，净干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你还想好吗？所以大家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你遇到任何的事情，你要用智慧去观察。所以说孔子讲了，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都是我们的老师啊。你看到他碰壁了，你要明白他为什么碰壁，你看到他受苦了，你要观察他为什么受苦。你弄明白了，你就不再重蹈覆辙了呀，你不要再去受他那个苦了，你就可以从中回头啊，你就求解脱啊。你看到人家得到利益了，你要去观察人家为什么得到利益了，为什么得到成就了，向人家学习啊。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成就。但是往往我们世间的众生呢，自己有毛病说不得啊，别人有好处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说这种态度你有可能成就吗？所以说这个法呢，哎，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让我明白，哎，明辨是非邪恶啊，正邪等等。没有智慧你连分都分不清楚，你又怎么去把握呢？啊，所以这个理无不张啊，必无不解啊，唤乎其大名。真正我们通过皈依法，真正通过法的引导，依教奉行，我们最后真正的亲证如来法身，哎，我们的大智慧光明呢，啊，全体的显现，啊，所以说这些呢，啊，就看我们大家，哎，怎么去用心了，哎，所以说这个皈依法，哎，这几句话实在凝练的非常非常的精华，哎，真正这个三宝歌里面实在讲，就这么三段，可以说把整个佛法都给你归纳起来了。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呢真正能够用智慧啊，去真正的皈依法，做一个真佛弟子，不要冒充说是佛弟子，佛的话一句不听啊，那就欺世盗名了啊，关键是你自己也不得利益啊。所以我们学佛就是为了得到成就，哎，我们就要如理如法的去学去修啊。所以说啊，那么这一段呢，哎，我们也就讲到这里，就讲到圆满了。哎，说后面的今来之为此事真正皈依处，这才是我们真正皈依的地方，要学习的地方，要依靠的地方啊。尽行受现生命，信受勤奉行。刚才我们讲了啊，尽行受皈依佛，宁舍生命终不皈依外道邪术 啊，外道典籍啊，这是真正的皈依啊，信受情奉行，啊，你相信了，你就能够接受，啊，你就能够真正的去依教奉行，啊，那么你也就真正能够得到成就，啊，所以说啊，今天呢，我们把这皈依法啊这一段呢，跟大家也算是，哎，讲圆满了。啊，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再开始讲第三段啊，皈依僧。好，我们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学习啊三宝歌的内容。我们讲到了法宝啊，我们前面的一小段呢啊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啊，二地总持三雪真上，恢恢法界身，这就是讲啊学修并重，来成就自己的法身慧命。这个法身慧命本来是我们自性本具的，但是无始以来我们都在迷失的状态，啊，从来没有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说有佛陀出世啊，把这个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啊告诉给我们，只有通过学修啊并重啊，最终呢啊听佛陀的教诲啊，如理如法的修行啊，就可以真正清正自己的啊如来法身。那么净德寂缘，染幻思集，荡荡涅槃城。净德呢，就是我们自性本具的这个佛德。楞严经里面讲啊，灵明妙觉，讲到啊，我们自性本来清净。华严经里面讲，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先把这个关一下吧。